三个短处，是同一个短处的就是说失落那个身体偏离那个光景，那个光属于的光景啊遇上的荒凉。那第二章呢说到失落身体偏离的光景是非常败坏，因为有一两个儿子的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是那个地方啊成了一个很污秽很败坏的地方。那么所以第三章开头呢就说不仅是外面道德上是败坏的，并属灵上的话是荒凉的。那么许多时候呢外面的道德的失败也都是因着属灵的荒凉。属灵上若是健全的话呢，外面的生活行事为人就不会那样的败坏。就是那个第三章头三节给我们看见在耶和华殿那里的那个荒凉的光景，属灵上荒凉的光景。开头头一个这荒凉的光景，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日子的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换句话说，神不大说话，没有神的话语。虽然他们那时候也有默契，说写的那个圣经，创出地名声那五本圣经啊，但是呢，他们缺少神的话。这五本圣经呢，不过是一个自己的话语，流传的话语，那个神活的话语，直接对人所说的话语，那个没有。那么那个话才是生命。光是读圣经呢，那不过是字句，并不能叫人得到生命，乃是神借着这些字句在对人说话，或者说亲自来对人说话，或者借着圣灵来对人说话，那个话才是灵，才是生命。那个话语才叫彼得得到供应，才叫生活的能够有力量，也叫我们那个人刚强。所以呢，越话言语稀少啊，他就说没有什么神的话语，那神的儿女们啊都得不到属灵供应，那属灵生命啊一定是很软弱很荒凉的，那么不能有长不没有没办法有长进。那还说的是那个他说不常有默示，这个默示有地方反正意象，不常有意象。那意象呢我们读那个箴言的时候呢，他在那说迷雾意象就必混乱。
是
的，这个意象啊是一个看见，而这个看见呢乃是叫我们有个统一目标，不会混乱，不会随便乱做随便做的。但是没有意向的方面那就没有目标了，没有目标当然愿意做这个做就做了，愿意做那个做那个，就好像是实际的光景啊，个人找着自己心里所喜好去行啊，因为没有他们中间没有光。那么这里我们若是有意向的话，那个意向会管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呢，那不至于让我们做一个混乱的一种情形。那么这意向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有好多人呢会提到意向的，那么这个很多的意向都是意向天开的。那像这个说这个意也是意向，那个也是意向，但是圣经里面的意向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意向啊，就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意向的啊。你比方说有三个使徒，最大的彼得他看到异象了，他在去哥林流家的时候呢，那神在那向他显现，那神怎么显现的？他在正在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看见一个大布啊从天上垂下来了，这大布里面呢有这个各种牲畜的各种的牲畜，是有的是洁净的，有的不洁净的，都在大布的里面。那么第一人呢，或者听见有声音说呀，彼得起来宰刀吃，你看这东西都宰刀吃。彼得就说啊，这些不洁净东西啊，我从来没入过我的口的，我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大布啊，这个又叫他又听见声音，你起来宰刀吃，三次他说他不能吃，因为这是不洁净的，从来没吃过不洁净东西的。那么说了三次之后呢，这大布啊就后来升上去了，升到天上去了。这些不洁净的，所以一切都跟在大布里面了，升到天上去了。那你用这么想来看，这个大布是什么呢？ 词差一点的，意思是对的，那个来了值得基督做的。圣经说的，我们也在圣经里头，那更是说到我们今天所有蒙恩得救人呢，都是在基督里面。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大部，这个大部里面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西古提的人，西里尼人，有自主的，有为奴的，各种各样的人都那个都在这个大部里面。那就说所有蒙恩得救人都是在基督里头。我们一得救之后，不管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管你从前有罪和没有罪，只要你现在信主耶稣基督，一信主耶稣就在基督里头了。一在基督里头啊，那就靠着基督成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成圣，能圣他们是圣洁的，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热情，乃是因着我们是在基督里头。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和基督联合在一起啊，那圣他们都是圣洁的。所以虽然牛逼的说这个污秽东西我不能吃的，那在大部里头就没有污秽东西，因为都是在基督里头。那在基督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成圣的，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我们就成圣了。所以圣经就也成了这个得救的人要做圣徒，不仅是做门徒，也做圣徒。圣徒就是我们是成圣的人。那你说这一般圣徒一定是心目很好，很热心，很爱主，才是圣徒的？不见得，这是天主教的错误。天主教就把一般人呢为圣徒，还一般人就作为要平常的信徒。但是在你哥林多前书你就看见，这哥林多的教会啊，保罗写在哥林多教会的圣徒。那么哥林多教会人都是圣徒，哥林教会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很属灵的，像一部作教会那样的？我们知道不是的，哥林多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污秽败坏。到第五章里说的，第一章就是他们分门别类，有人属保罗，有人属亚波罗，有人属这个基法的，分门别类。那第三章就说到他们是这个第五章呢，就说他们有人呢犯淫乱的罪。那么保罗说，这样的犯罪，这样的你还不把他们赶出去，你们还是很得意的样子。那第六章呢，说到他们呢彼此告状，并且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在不信的人面前告状。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也知道这个哥林多末了时候呢，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那败坏的事情。但是保罗去称他们做圣徒，那就是为什么称他们做圣徒呢？因为他们都是信主耶稣基督，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不管你外面行为如何，你只要是在基督耶稣里头，那神就称为神。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信徒，我们也成为门徒，我们也成为圣徒，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外人，是神称我们做的真神看我们是圣洁的。所以彼得说的这些东西我有这些熟的不洁的东西我都不能吃的。到末了时候了，这个大部就收到天上去了，给他看见说呀，这些都是属神的，都要收到天上去的，然后天就到神那里去。要是来神，不是圣洁的话，不能到神那里去的。那就是圣洁才能到神那里去。那这一般人既然有误会的，有不洁净的，怎么能到神那里去呢？因为在这大部里头，他们都是神看为圣洁的。在基督耶稣里，基督里头，神看我们是圣洁的。说今天我们能成为信徒，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我们成为门徒，是比如说洗脸的一般人。我们更高兴，今天我们也是圣徒，是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一般人，叫我们成圣，成为圣洁，这是我们神更是在那里这个恩待我们，叫我们成为圣徒。我们可以去见神，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祷告神，我们可以看见神，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和神呢之间没有间隔了。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成为圣徒，神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能和神有交通。所以 这就他我彼得所看见的他们就是基督，我们基督们人就都是在基督里头是被称为圣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像保罗他也看见，他在大马色路上呢看见一个大光，那光啊照那么地步啊比太阳还亮，就把保罗整个人都照倒下来了，好多人都倒下来了，因为那光啊太亮了，那大光他现在在大光里头，他保罗听见有个声音呢，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听见声音，别人没有听见，他听见了这个声音，别人看见大光都倒下来了，但是他不仅听那个看见大光，也听见光里头有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这是谁呀、啊、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从来没有逼迫，我怎么会逼迫到你，你在天上在空中你那么荣耀，我怎么能逼迫你呢，主说我就是你说逼迫的拿撒勒耶稣啊，你保罗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说你要做的事你到城里去，会有一个人会来告诉你的，就彼得他那个保罗呢看见大光啊，在大光里面叫主耶稣基督，说他说看见不是光大光的问题，大光不是外在一种心影响就是了，那个实际上乃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看见异象，那异象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保罗以后啊他说呀，我从来没有违背过我所看见异象，我一直跟随着我所看见异象，一直来顺服我所看见异象，换句话说他是跟随基督，他是顺服基督，侍奉基督，为了基督而活的一个人，这是他所看见异象。那第三呢，我们看约翰也是一个那个也是那个三个使徒长的最大的使徒了，那么也是最大的使徒的。那约翰他到年老时候了，他也看见异象，那时候他在巴门海岛上啊，巴门海岛一个海岛上面什么都没有，哭了一个哭哭了那个一个荒凉的山，那个罗马人呢就把他摆在巴门海岛上去，在那里充军，就在那里生一个人生活。在主日礼拜天时候呢，他就在祷告，正在祷告时忽然间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呢在呼喊，啊，这个声音是什么？谁的声音呢？他就回头一看呢，结果看见什么？他就说我这个
人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
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有七个金灯台当中啊，有一位人子在七个灯台金灯台中间呢，那行走，以后就给我看见这七个金灯台，就是教会说的。那么人子呢，他这个人子什么样的人子呢？不像主耶稣地上那样没有家境美容，那那位人子啊，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穿个长衣服，直垂到脚，并且头一发洁白，头发也是白的，头发是白的，头也白，头发也是白的，洁白如像白羊毛，白羊毛那样洁白，是不是？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的后门给我们看见了，并且他那个脸面呢，那些烈日放光，那个脸呢在放光，脚啊像光明锻炼的铜一样，像铜一样，还有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像大水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这是谁呀、啊？这个人子是谁呀、啊？那和他从前看见主耶稣了，他在从当主耶稣地上时候了，那约翰是主耶稣最亲最近的，他曾经躺在主耶稣怀里头，他是最认识主耶稣基督，而现在看见主耶稣基督呢，这个人子很不认识了，这是谁呀、啊？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同志们。
荣耀神，
也是主耶稣，不过呢，这位主耶稣是升天的主耶稣，当初他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也在成为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啊，没有家庭，没有容，没有容，没有人的那个喜欢他的，那么现在呢，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那得了荣耀，在父的宝座上面。他不仅在父的宝座，并他也在生命里头啊，在地上，在教会里面行走。那这个行走在这样教会里面，乃是升天的主耶稣，得到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见这个主耶稣时候了，你看这真人长一直追到脚，头一发那样洁白，是那么有智慧，那么有聪明，并且他的脸面放光，那么荣耀，那谁也不敢了，欺负他了，谁也不敢轻看他，不敢藐视他。这个升天的主耶稣基督，说约翰呢，看见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升天主耶稣，这是约翰说看的一下，说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起初的，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这个
像那小仙的，
我现在我是幕后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最后到永永远远。这个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自己宣告自己的名字，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他是首先是幕后的，他的阿爸是欧米伽，他是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已经活到永永远远，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他胜过了死亡，也胜过阴间，胜过了鬼魔，是完全得胜的主耶稣基督。说耶和约翰所看见的也是那个主耶稣基督，说你看见三位使徒他们所看见的都是主耶稣基督，说他们看见异象，说今天我们所看异象也是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一样，不管是什么形象，或者像一个大雾一样，知道主耶稣说，或者像大光一样，也知道主耶稣，或者像一个人子一样，也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今天看见异象啊，也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凡是在主耶稣之外的都不是那个真实的异象，神也说给我的异象，我们也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么我们眼睛开启了，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这个眼睛不是外面的眼睛，但是我里头属灵的眼睛开启了，看见主耶稣基督，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我们神说给我们的异象。我们有弟兄姊妹那么能得救之后啊，或者得救那段时间了，也看见有时候有看见主耶稣，我刚刚得救的时候那看见主是这么爱我们，你觉得主的爱那么温柔，那么甘甜，那么体贴，那你就知道这一位单身，你不要是谁，这就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感觉那么甘甜，那么温柔，那么体贴，并且看见他是那么有光亮，把我里头最痛苦给我们显明出来了，我在他的面前呢，我就痛苦认罪认罪。那在这个我们说看见谁呢？看见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得救时候了，我们神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异象。那我们看见的异象，看见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用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活的目标，做我们侍奉的目标。我们生活主要问一问，我们生活像不像主耶稣了？若不像主耶稣，那就不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都是像主耶稣基督。像主耶稣不是内外面的表现，像主耶稣好像拿着一本圣经走来走去，慢慢的走啊，低着头啊，那也不是外面的表现，乃是里面性格，像主耶稣那样温柔，像主耶稣那样谦卑，像主耶稣那样忍耐，像主耶稣那样慈爱，像主耶稣那样甘甜，像主耶稣。如果不由说是这个，哦，我也像你，我也像你，那就是各种性格呀、来像主耶稣这种。那这次呢，神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把这位主耶稣表明出来。在侍奉里头呢，也是这样。我们就在教会里侍奉，我们不能把那个主之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头来。什么时候把主之外的东西带到教会，就违背了我们所看见一项教会应该是尽量充满万有的。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那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啊，就是其实元首和身体加起来才算那个活的人。所以 我们元首是基督，身体也乃是基督，所以我们身体上不该把其他东西加进来。今天很多人呢，为了新教会兴旺，为了当弟兄姊妹那个有兴趣，我用很多方法把这个世界东西带进来，来吸引身边儿女们来参加聚会，把世界的音乐带进来，来鼓励身边儿女们。我基本上不要打瞌睡，所以用各种方法了，那个带到教会里头了。而那些方法都是世界东西，而不是基督，不是主自己。我们今天不是依靠方法，我们今天也不是依靠啊一种技术，也不是依靠啊一种的能力，我们乃是依靠主耶稣基督，是圣灵儿女能够活起来，能扛将起来，那是那不是一个你啊艺术团呢、啊，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敲锣打鼓啊，乃是因着我们主的同在，主就是在这里。主跟我们在一起的话，你看每一个圣灵儿女，不仅外面是干，里面是外面是活泼，里头更加活泼，里头没有一个人打瞌睡的。说我们借着打瞌睡的话，就缺少那个圣灵同在。所以这里说到啊，这个言话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不常有异象，那就说到那个教会的缺点。一方面看见神的话少，那个属灵生命啊，就不能因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主对我说出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一少了，那属灵生命就软弱了，那个灵也不活了，没有灵了也不活了。那么没有不常有异象，就是就没有异象，就是说所以许多东西啊带到教会里头，而这些教会里都不是主自己，都是主之外的东西。我们在这很热闹的在做，主那些之后主的心的难过，因为我们把主之外的东西带到里头来了。那个依靠主之外的东西而没有依靠主，这是主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图一个荒凉的光景。那个圣殿就知道教会说的，圣殿哪儿荒凉，就今天教会啊也有这许多的荒凉的情形在里头。这第一，第二呢，他说约翰呢、啊，要不那个伊利亚躺在坐在那椅子上的，他睡着了。那么这个他说的伊利眼目昏花呀。眼目花就看不清楚了。但我们现在外面年纪老了，很多眼目花我需要配个眼镜啊。这同样都是眼镜，我就不信这个是正常的眼镜啊。我需要配个都是眼镜，我才看得清楚，弄不乱了眼目就昏花。那这是外头的眼目，这外头的眼目不和属灵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他们有里头的眼目，里头眼睛开启了，那个眼目不能挖呀，那也不得了一件事情啊。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到，这个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撒旦啊。你不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是爱这个误那一个，所以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你要侍奉两个主的话呢，眼目就昏花了啊。所以若是你眼目是单纯的，全身就明亮，你里头眼睛一单纯的，那个不昏花，一单纯的向着主的，那全身都明亮。眼睛若昏花呢，就黑暗，全身就黑暗，是吧？他说那个黑暗是和那个大的，那是大的黑暗，那个黑暗是没有办法的，是吧？那么这个是这个是马太福音里啊，给我们看见。约翰一书也说的，若是我们不行在光里头，我们在黑暗里头，我们在黑暗里头，我们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也不晓得哪里来，也不知道哪里去啊。那就是我们落在黑暗当中了。那么这个我有一段时间我是说这个光里就盼望他不要介意啊。我也是在厕所里头啊，上厕所，王弟兄不晓得我在厕所里头，看见厕所没有什么人呢，都是安静的，他就把灯要关起来了，一关起来了，那我一叫他也不听不见了，也在外面去了，挺好的。 在里头这个是这不晓得哪里怎么办才好呢，看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一下就憋在马桶里头去了。那还好这个没有站到水上头，那么就是憋在马桶上面，然后慢慢就爬起来，爬起来东摸西摸哪里是门呢，摸不到我不想往这门是很近的，结果摸不到这个还好，这个以后我不知道什么人进来，还是往里面想进来呢，那么就开个灯一亮了就知道了。那么我有一次这个，上次台风来的时候了，台风来我睡觉之前呢，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把我手电筒上摆在床旁边，但是我想呢，这手电筒摆在书架上头啊，这很近很近的，几步就可以到了，何必摆在床旁边？我就没有摆床旁边，我就摆在书架上头。得到夜里头啊，这个电灯就没有了，也没有电了嘛，这灯都熄了，都屋子里头外面都是一片黑暗。那时候我爬起来呀、啊，我去摸这电筒啊，这很近很近的，就摸不到这电筒啊，不晓得电筒怎么走啊，那电筒那方向完全错乱了，然后摸到桌子了才摸，然后从书架上摸到那个电筒，所以我想，哎呀，下次就说要遇这种情形，还是顺服里面的感觉，要把电筒拿过来。你不要以为说自己能够摸到电筒没问题的，我这条路很熟，我天天在房间里走来走，就是在卧室里头嘛。所以这个一黑暗呢，就是不晓得往哪里去了，这摸不到门了，什么东西都摸不到了。所以里头的光啊，黑暗也是这样黑暗，比外面黑暗还要厉害。我说，若是里头的光若黑暗了，啊，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那个比外面的黑暗呢、啊、还要大，还要危险，什么东西都摸不到，什么东西不知道往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门，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出路，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里头要有光啊。啊，里头有光的，这样呢，就是不能让眼睛昏花。你眼睛若是昏花，里头光就黑暗了。那么，所以这个一律呢，现在估计外面的眼睛昏花，里头的眼睛也昏花了，所以他就里头就落在黑暗里头，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那只好在那睡觉，天天在那睡觉就是了。那么这是一律的光景，那说说那个教会的荒凉的情形啊。若是我们没有听不见神的话语，我们也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也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们也不认识儿女们的光景啊，那这个就是落在黑暗里头的，那个黑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光，求主让里头眼睛啊是明亮的，外面眼睛昏花一点不要紧，但里头眼睛是明亮的，很清楚。我在到台北去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我多年都是很熟悉的，在台北时候上面不在一块聚会的弟兄，这个那时候他也是年纪很大了，他的眼睛啊就那时候瞎了，看不见了。我们弟兄把他领出来，他就在客厅里头坐那时候了，他就跟我讲了，你讲了圣经啊，这每一段再讲一段，一直讲。哎呀，这个人外面眼睛是瞎的，那里头是很明亮的，对主的话很清楚的。他这个虽然是这个外头看不见圣经，但是圣经很清，我也清楚，毕竟圣经能够解开，他能够明白这些话语。讲的我实在是觉得很羡慕，赶不上我们的弟兄。我睁着眼睛的人呢，赶不上他那个闭着眼睛的人呢，那还明亮。他是里头的眼睛开了，外头眼睛瞎了，所以他里头呢是明亮，对神的话语，他认识神的话语，也认识话语里头所包含的意思，他都看见。所以他里头的眼睛啊要明亮，非常宝贵的。这是一定的光景，那是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的情形啊。一面是神不叫神的话语没有一下，还有呢就是看不见神的光，看不见神的面，所以也没有喜乐，天天不能出过空的里面。这是第二种光景。第三种的光景呢，是那个灯台的灯光啊渐渐的暗淡了，那灯台呀、啊、比时常点着的一直在发光的，什么时候那个 有物体的缺少了，那个光有点暗淡了，那就赶快及时赶快去加油，啊，加油又发又加满了，又亮起来了。有时候灯芯呢烧焦了，那也会叫光光啊减少的。那即使就是有个金蜡剪呢，金子做的剪刀啊，去剪那个灯芯，把灯芯那个焦的地方呢剪掉，又让灯要明亮起来。那个灯啊，一直保持时常的保持那个明亮的，不能在那发不乱，在那渐渐把它失掉了，这个是不正，就不应该这样子的。即使救护医者人，要去点灯，要是这清理这个灯，那个灯啊，总是让它光它明亮的。那灯起了什么作用呢？没有道理了，在我旁边了。金灯台灯，金灯台只能说说的，只能见灯说的。金灯台就只能见灯说的。那陈设里面桌子呢，知道生命的公平。那金灯台呢，他知道我的道道。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就知道见证。那见证什么意思呢？见证就是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了。他们不仅得到主耶稣，享受主耶稣，也把主耶稣公布出来，表明出来。就是见证，主耶稣说：“你们要得后来耶路撒冷，你们要是我要将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那叫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基，做我的见证。那么我们主打发我们去，这些门徒们打发我们去做什么呢？做主的见证。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把主耶稣表明出来，在犹太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基把主耶稣表明出来，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也是主给我们的托付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工作里工作地方也好，走在路上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聚会当中也好，总是把主耶稣在表明出来。当然说看见的不是我们肉体和我们血气，当然说看见在身上的上看见主耶稣基督，哦，主耶稣就是这样好，让他们怎么说？就看遇到看见主的缘故啊，就产生了羡慕。彼得后书啊，第二章第九节，第九节，那我说说，这个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别的前书我说错了。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他说：“大家还没说，不用你们是被前一选的族类，是拒绝这个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永生的子民。”这就前面的，不用你们，你们是什么呢？这个是他们的事，我们就是这个事是。是天选的，第二是军人的意思，第三呢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是我们的子民。那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叫你们悬崖，那朝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所照的美德。那当我们黑暗如奇妙光明，见到光明的是谁呀？主耶稣基督是，他是把我们从黑暗里头拯救出来，也把我们牵到光明的国度里头去了。那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样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竟然也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头去。这是我们的主，他把我们从黑暗里头带出来，使我们正在进到光明里头去。叫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做那个做他宣扬他的美德啊，找你们做黑暗中奇妙光明的那美德嘛，把主的美德，主的美德现状，也就是主的健康，那就美德就知道主的品格什么的，主的那个性格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这么四个事，都是我们的地位啊。那我们都要保卫我们说的地位，是这拣选的族类， 是把它从世界分裂出来的，是圣洁的祭司，是君子的祭司。君子的祭司就是我们十多岁礼拜的，那么一个是呢尊贵的那十多岁礼拜的，是属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在国度里头，我们在什么国度里？我们在天国里头，是不是？我们今天虽然被逼上，但是我们是主权是天国的子民。圣经也说我们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你说今天是美国人，这都是美国，是美国人，不是美国人，美国不是我战士，他也是啊，继续的地方。我们将来呢，要回到我们国家去了。那么国家是哪里？就是天国啊，那就是我们的国。我们是属神的国度，那天国的子民，天国有什么跟地上的国度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圣洁，圣洁，圣洁，圣洁。有主耶稣。
他一点都错了，地上的国度没有主耶稣，我们有主耶稣法律嘛，我们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法律不同，所以有的时候呢，地上国度有时候这是合法的，那我们说不行，因为什么不行呢？不合乎天国的法律。那我现在在美国应该符合美国的法律啊。你是天国的子民，你说不是基督徒的话呢？啊，没错，你可以找到美国的法律。这样，你既然基督徒了，你就是天国人了。那天国有天国的法律的，那我们的法律是什么呢？那最后请我把时间都耽误了。圣灵就是我的法律，所以说赐给我们恩膏啊，他自不用人的教训你们，主所赐给你们恩膏啊，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教训，住在主里面，不去人人告诉我们这个合法不合法，不需要的，我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凡事就大事小事。你是外事，什么事他都教训我们，这恩膏什么呢？圣灵，圣灵，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那主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头做我们保惠师，也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教师，在一切事上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最宝贵的就是圣灵在里头。就我们法律是在外面的，可能你不懂得法律怎样必经历史。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有圣灵在里头，是懂得什么的法律。那我们都懂得，因为圣灵他把那个法律写在我们心板上，刻在我们心板上，所以里头都懂得的。所以他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不要怀疑。那他既然感动你，那你就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不要啊，抹杀那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不是个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这是我们的律法，我们的法律，我们天国的法律。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我是天国的子民，爱你，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这是不得了一件事的。那我们既然属于神，神一切所有也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我们住在主里头，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属于神，增加不了神什么东西，但神属于我们，那就不得了了。那神是那么丰富，那样 这个全能那全宗啊全宗的一位，这一位属于我们的。然后今天我们是丰富，我们是怎样的一般人，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我们心里头也有满了欢喜了。所以啊，我们要在我们生活里头要显扬，然后找我们主可以安如其妙光明人的美德，要把主耶稣彰显出来。这些主所托给我们的这是第三点。他说到那个神的见证，和神的见证啊，这个灯啊，在智慧那里，智慧也知道基督说的啊，基督那个灯啊，就把基督那个彰显出来，把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他就是灯。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啊，也有这个光景，人在这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些人，就是呢，这个人能干，那个人不能干，这个人吵来吵去，这个肉体那个血气，人说看见不过是这些东西，看不见主耶稣基督。那就是灯光的渐渐暗淡了，人在这看不见主，我们不能把主耶稣照见出来。所以说到教会里属灵的光点，圣殿是这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情形。我们今天真是在主面前的要悔改，要看到我们今天光景如何。在这样光景当中，那是魂，那是年逾稀少，身边人那么软弱，并且这个又是眼目昏花，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又是呢不能把主耶稣活着彰显出来，失去了那时候的意义，也失去了那时候的目的。那这是一个最教会最可怜的一种最可怜的一种情形。人在教会里看见只是世界上的热闹，和世界差不多。那么世界的人是怎样，教会精英也是怎样，和世界没有分别。这是一个荒凉的情形啊。那在这种荒凉精英的人来看呢，好像没有是什么希望了。道德是荒凉的，第二章就说道德的荒凉，道德的失败。第三章就说到开头第三节圣经说到那属灵的荒凉，这无论的道德在属灵都荒凉的。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好像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谁是不失败的？就是我们最软弱、最荒凉的时候了，我们最不想要这，这时候谁要去反应？谁要开始做工呢？谁要怎样反应呢？谁要兴起一个信念来，要把这种情形啊转变过来？就像在十世纪里头，我们都读过，当以色列失败、最软弱、仇敌欺压他们最厉害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就在主面前哀叹，看他们叹哀叹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搭救他们。等到士师搭救他们之后，以后他们又软弱、又荒凉了、又失败了，那么以后神又给他们又祷告神，神又给他兴起一位士师来，说士师自己反正是这种境界，一个失败然后起来，再失败又起来，那这个士师自己士师的情形呢，包括了这个他们所以这样产生失败软弱，就是因着他们中间没有王啊，没有让神的王，这是十世纪的经验。那今天叫我也落在这样经营当中，我们虽然软弱荒凉，但是有个反应，他要兴起他要兴起一个见证来，要把这个情形来转变过来。那这个见证啊是谁呢？撒母耳啊，神的那是神说要兴起来的一个见证人，神说要兴起来一个器皿，要把以色列的光景啊转变过来。就撒母耳，我们读以后我们就看见了，要兴起这样一个器皿来，那器皿不是要随随便找一个人呢就来做器皿了。我们在生活上做事都要经过训练，不行就不行了。那这个你的身体器皿呢，你要摆在神的手里训练。说第二段呢，讲到神的训练，神在撒母耳身上的训练。当然撒母耳属灵生命长大，第二章里头已经说了，撒母耳为什么在那种道德失败的环境里头，他属灵生命长大的。弟兄姊妹，那个时间没有，不能太考大家了。第一呢，就是他是活在神面前，撒母耳活在神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着，在耶和华面前长大，他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他一个最大的保护。 说今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万劫不平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我们能不能保守啊，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主的面前，那就是最大的保护。那相反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他敬畏主，他不敢随便失败，就像十个人不多个，我不敢稍微失败，他不敢失败。那失败不是怕神刑罚他，怕失败怕神，怕伤神的心，叫神心里难过，说他不敢失败，他是个敬畏神的人。虽然一粒两个儿子那么多的坏的事情啊，也会影响到他的，也会在牵连到他的，但是他不敢跟他们同流合污，不敢失败。说这个敬畏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敬畏主的心呢，非常宝贵。那有这两个还是不够啊，这就是那个心的那个环境啊，那个力量太大了。所以必须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啊？有今天的母亲啊，背后为他祷告，那就是他了。他呢，在一直用祷告来支持着他，把他的孩子摆在那个环境里了。他不是不知道那个难处，他不是不知道那环境会影响他，会引诱他，他知道的，但是他相信神是听祷告之中，所以他在主里面前呢，为了撒母耳一直祷告。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相信他呢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因为他有生产之故的祷告，所以神就出来做事情。我们相信哈拿把他孩子放在那个圣殿里头，不是不会让平民孩子去平安郊区的，他一定常为了撒母耳祷告，这是非常大的保护。说我们今天很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不要以为说我一个人够了，我一个人还站着，我没问题的。你这么说你是刚没有问题，你刚讲什么了，那你就失败了，你就失败了。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需要叫小心，那需要谨慎。我们不要以为说自己能站住，我们不能站住，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有的人就是我可以站住的，我不要叫聚会，我不要在聚会里头，我不要去参加聚会，我自己可以站住，我可以读经，我可以祷告，我可以亲近神，我可以有长进。说这话说了还没有多久啊，就失败，毕竟失败一塌。我这说的是真的话。那有一个弟兄就是从中间在，他就态度很热心的，我们都参加侍奉机会，他以后他就离开教会了，我们去看望他去，那他就他不要他不怎么来机会，他说我照样读经，我照样祷告，我照样在主活在主面前，我很好了，你要当心好了。那我们有时候跟他一块祷告，他的确祷告流泪祷告，非常热切祷告。读圣经那些真的话，读不难，读圣经，你不能说这个弟兄啊，他站不住，是吧？像这种情况不是站住了吗？所以我们说，既然说是离开教会就站不住，这话有点问题啊。但是没有这么久时间，一年两年，可能差不多就一年时间过去之后，以后听说我们弟兄失败了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我说的一塌糊涂，就是不仅影响了个人，影响全家，影响了整个一生，整个一生都关掉了，连他儿女们都对他要弃绝了。所以到这种情形之下，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站着，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扶持我们。不一定人去鼓励你，人都去看我们，不一定的，他们在背后的祷告力量来支持我们了，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这是第三、第四呢？还有第四，那是最大的、最更大的了。我上次说过，不知道弟兄姊妹记得吗？是你保守的。虽然外面都很齐全，若是没有他的保守的话呀，我们还是会失脚的。所以在犹大书里头，就是我们仰望神的怜悯啊，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使我们不失脚，使我们不跌倒。有时候我们说站住，结果一个地不平啊，崴了一下脚啊，脚崴了就崴了，就不行了。所以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求助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啊，好叫我们将来能见主面上了，我们能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能站在主的宝座面前。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该有的情形。那所以撒母耳他能够有长大，他能够在有当兵。 有长进，这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需要注意训练，主在训练什么事情呢？主训练最大的一个训练就是属灵分辨的力量啊。他是那个撒母耳睡觉时候了，神在那喊他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就起来了。”就是就以为伊利喊他了，说：“你赶快跑到伊利那里去，你叫我吗？我在这个地方。”伊利说：“我没有喊你啊，你去睡了。”他又去睡了。睡之后又听见了声音说：“撒母耳啊。”他又起来了，又去跑伊利。你喊我，我在这儿。这个伊利说：“我没有喊你啊，你回去睡吧。”那第三次呢，又听见撒母耳了。那撒母耳又跑去了，说：“你又喊我。”他说：“我没有喊你。”啊，这时候伊利啊，明白过来，不是啊，这个他听做梦，乃是啊，耶和华在喊他，神在喊。所以他说：“若是你去睡，若是再有喊你的话，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啊，你就这样说了。就第四次了，神又在喊他，这次喊他呀。不一样的，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喊了两声撒母耳啊，开头三次都喊一声撒母耳啊，这是喊两声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进来，就说呀，这个主啊，竟说不能进去，那神就把那段时间告诉他，那段时间就是到一粒时间里边，神要怎样惩罚一粒。那他这个尊重神，不尊重他的儿子，不尊重神呢？那么神虽然多次的警告他，他也不肯悔改。所以神接着这一次，神对撒母耳说：“那么谁要怎样惩罚？”啊，就一定听到了这种情形，没有办法，神是一定要惩罚他的。这个撒母耳醒过来之后呢，希望什么？头一件事情就什么？他开店，就开夜店了。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师傅。他不能说，这个夜店啊，将来受惩罚了，那将来我要做祭司了，然后这个我不要开门去了。他还到他那去看的。那然后呢？伊利他也不敢发展，告诉伊利。第三呢，伊利就问他说：“神对你说什么话？你要告诉我。你若是隐瞒一句话，愿神重重的加罚于你。”那这时候呢，不敢不说了。神重重的告诉伊利，一句话都没有隐瞒呢。那伊利听了之后有没有悔改啊？他说这是主耶和华愿他的旨意成就。我一看一定蛮好的，愿神的旨意成就啊，那不是蛮好的，那是心里刚硬啊，刚硬到的地步就没办法的，说是刚硬的，就你好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好了，我听你的，你愿意惩罚我就惩罚我，你愿意让我做什么你就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子了啊。这就是心理刚硬，已经放弃了，自暴自弃也放弃了。连这样罪恶的一次神却还告诉他都没有回答呀。你知道这个伊利亚情形已经是不可救药了。说虽然生的不是随便敢放弃一个人的，一个人不可救药了，那说真的可敢放弃的。这是伊利的情形。不说我们光说撒母耳第一十年呢，就是要听神的声音，不要随便神的声音。人的声音，是一定声音呢，还是神对他说话？还要能够分辨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是否说最主要的一件，就是你有的感觉，你们感觉到是神对我说话呢，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别人的意思呢？是的，这要有属灵的感觉。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说我们里头的感觉系列的通达，我们就能分辨了好歹。我们的感觉需要操练的，又能分辨呢是什么主意，是不是主意神的？那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直接的感觉，直接从神的那来感觉。人对我说话，我们懂得；神对我说话，我们从来没有去听过，说我不懂得，就直接从神那来感觉。 我们里头有一种功能啊，灵的功能叫直接的感觉。直接的感觉，那个感觉不是从书本来的，也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讲台来的，直接从神来的，神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叫直觉，直接的感觉。说这个直觉呀、啊，需要训练，要操练的，我们才能通达。别的东西你平民都会的，良心你认为也有感觉，你会交通也可以分寸有交通，但是直接从神来的话你从来没有学过，你不知道。说那个感觉啊叫做直觉，你怎么知道神的话语呢？有个直觉、啊、能够明白神的话。说那个感觉要系列的通达，要操练。说现在这里就训练他那个直觉，让他直觉呀、啊、能够通达，能够听见神对他说的话。那怎么能够听得见呢？这里啊神有一个地方看见，头三次就说到他们啊就完了，那么让他们就跑掉了。第三、第二次也是，第三次也是这样，第四次神又站在那儿说呀，说什么撒门啊撒门啊，说两次撒门啊，那就说到出于神的那个话语呢，它是越过越重的，越过越加强的，出于我们自己的感觉越过越微弱，这是出于我们人知的或者出于别人的那个感觉越过越弱，越到越弱到后来就忘记了，出于神就不会忘记了，是越过越强，越过越强，强到地步了，那你没法不明白。所以呢撒门了撒门了过两次啊，就是训练我们啊。那第二呢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神是有忍耐的，若是我们不听没有听见，我们不懂得神的心，神会呢是有忍耐的心，会忍耐说了四次，那是很大的忍耐了，头三次一点反应都没有，跑到异地那里去了，关键是糊涂，这个孩子太糊涂了，是不是放弃了？我们的神没有放弃，他第四次又来站在旁边，又说撒门了撒门了，所以我们神是忍耐的神。第二呢，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神了，越过越加重，越过越加强，
越过越加强，
越过越加强。那若是我们祷告里有了感觉，这感觉第二次就放弃了，第三次根本就没有影没踪了，那就不是主说的，主的主的不会这样子，会加强的。那么这是对撒门训练，撒门一个好的性格，什么性格呢？他一面他还是去开门，他早晨起来就去开门。第二呢，情形啊，就他没有把神给他的话语，莫给他的启示，给他话语告诉伊利。为什么不告诉伊利呢？不是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告诉你一点。昨天晚上神对我说了，你呀、啊，说你这样这样这样，不可以做祭司了，将来可能啊，我们就会跟他去讲。这时候的说撒尔不讲了、啊，说的一面说的不敢讲，另外就说这个人是谦，这个孩子是谦卑的，他是谦卑，他是尊重伊利，不愿意把这坏的消息告诉他，所以他是很尊重伊利，很谦卑的。然后他对他的工作之手是接受的，他对他自己生活行动是谦卑的。这是在我们身上所盼望要得到的。第一，让我们有直觉，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第二呢，叫这个人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主人知道神的话，我们不能放弃我的职守，不能说我现在帮着开门、关门呢，这个太小了。实际上，我如果做将来做祭司，像伊利那样，能够在神面前点灯烧香了，那就很好了。他没有这样一个心思，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说这个人呢是谦卑的。第二，还有呢，他对伊利啊，虽然伊利没有帮助他，是吧？但是他对伊利无论如何总是尊重的，总是尊重。所以你不好，我还是尊重你。 就讲几点，有的经验就是啊，父母亲不好啊，就要提饭了。你根本没有在美国受教育，你不懂得美国的事情啊，这个就特别是艾尔宾这个样子，那你就知道儿女很卑鄙了。在撒旦不是这样子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也比教会不知道弟兄们说做的事情有点差的话呢，我们要革命了，大家要起来革命啊，推翻他。我们另外找不到地出来。如果我们查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总是要不然就革命，要不然就推翻别人，要不然就这样，不是他谦卑啊。虽然一定没有这个这个给他有什么伤害的帮助，但无论如何一定教导过他。比方说如果不是一定教导的话，他听见这个声音呢，他还不晓得是这个神的声音呢，还不晓得怎么说了，一定教他说你不要你不要跑到我这儿来，那你就说主啊，请耶和华呀，请什么仆人倾听，他总是给他有教导，多多少少有点帮助的。所以我们对我们有帮助人士，都不要轻看。就像我们说是圣灵，我们唱的诗歌所说的，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藐视先生的讲论，是吧？善美的要持守，对，恶事要坚决不做。很多时候我们的讲台叫藐视，他一站讲台呀，念圣一念圣就不要提了，不要提到这，然后他讲什么呢？他就这样就是很骄傲了，是不是？那么虽然是那个什么，但是还是他尊重的，要尊重我们弟兄在那主面说话，总是要尊重的。就是为了去年在莫拉海我在他们讲话吧，这当然是再有十分钟。第三呢，就是这器皿的成，那个就能使用了，伸手使用器，伸手的使用的。第一呢，他说撒玛利亚，那不是小孩子了，是已经长大，在属灵生命上已经长大，精神又长，心思长大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说到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一个能够推出实用的技能，影响有主的同在的，生活形式话讲话必须要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经常听弟兄们讲话，有没有高油啊？话是很好的，道理是很对的，但是有没有高油那是问题。什么叫高油？就有没有圣灵啊？有圣灵就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就没有神的同在。你听一篇道都是道，很对的道，很好的道，但是里头缺少高油。那缺少高油，我们叫我们里头不够滋润，不够呢把饱足。明白是明白，懂得了，但是里头不饱，就不饱，就缺少神的同在。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不仅要长大，并且有神与他同在。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高油，有神与他同在。我们才知道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了。第三，也是他所说的一句话，一句都不落空，就他所说的话一样，神都在成就了。他怎样说，神就怎样的在成就。那么这些就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也就这样。那么，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从别十八，从旦到别十八，那从以色列的北部一直到以色列南部，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已经设立撒母耳做先知了，人都知道。有没有发通知啊？
没有。
有没有？没有发通知。有没有在全部问一下？现在是撒母耳做先知了，还是要听他？有没有？也没有。因为他哈，但是我就想做这预备的事情啊，毕竟要服侍多久，你有时候应该是做见证，然后呢就会祷告啊，那个先回一下，让大家都知道，免得他问来问去的莫名其妙。那么如果听到这里时候，这撒母耳没有人去宣布的，也没有人给他去按手祷告，就是 没给他做了限制，因为他讲的话语啊，结果叫那个从半道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是已经被撒玛利亚所限制了，他们都知道。所以啊，借着弟兄所讲的话，借着弟兄所传的信息，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那我们都知道，那这个知道呢更美，比我们刚才所说的也很多，所说的说的方法不见得不美啊，也很美啊，但是赶不上这个美。这个美就是不是我们来宣布，但是神给他宣布，不是我们来传说，但是神给他传出去了，从丹到别是吧，那么大的天地整个以色列国都不知道神已经为撒母耳做先知了，然后神也在示弱向他显现，把自己话传给了撒母耳，那撒母耳也把这些话也传给了以色列人，就是说一个做先都说是说使用器皿，就从神那时候得到的，他就传给神的儿女们，叫神的儿女们能听见神的话语，也能懂得和神的心意。那不是说我得到好，我就是我是一个神说使用器皿就可以了，没有这样，我把我所得到传给别人，也叫别人能够得到，也叫别人能够看见，也是成为别人的益处。我们就像我们昨天我们前昨前天的我们读以赛亚书说又看见了就是说那以赛亚书里的这些我们看见了一个器皿给神造作给神制造起来之后，我他不仅是把神的表明出来，并且他们享受的神的慷慨看来是很那个平安很慷慨，那么也叫别人呢那个先较近处的感觉呢都享受到那个慷慨啊，那个平安慷慨，就是说他们得到的也传给身边人，得到身边人们一种得到，他们所看见也告诉身边人，身边人也看见，这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入手中所使用的器皿啊，就这么。